OK， 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你带领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你。我们求主你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动善功，继续把你的话、安慰的话坚定我们的信心，扶持我们。我们这时候主日学也要讨论一个人生需要去面对的课题，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这样的课题而怀疑主你的同在，求神你赐给我们智慧学习信心的来顺服，愿主你作为做我们的安慰者，把一下时间交托，求主你的你圣灵引导我，无论是教的讲的，愿主你亲自的教导我们。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OK， 你们听得到我的声音吗？那个，可以哦。OK， 好，今天我们要谈跟今天早上的信息有一点关系的，是谈到邪恶的问题。而邪恶的问题 ，the problem of evil， 这个问题呢是时常在神学上讨论的课题。啊，就算你说我不是神学家，我不是牧师，我们可以不用讨论吗？不可以不讨论，因为你迟早，其实你可能天天都在面对的一个问题。邪恶的问题是会发生在刚才就信息里面我已经谈到，就是说会无论你是相信耶稣基督或者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每天都在面对。OK， 只不过是在面对的时候，到底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到底他们是要带出什么东西给我们讨论，到底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而当我们看到他们的目的的时候呢，我们又当如何的来回应，这就是今天这堂课的主要目的。那首先我们来看哦，好，所以时常会有，通常都是不信主的人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世界上有神，为什么会有邪恶的问题的存在？Right， 就基本上他们有用逻辑来推论，通常问这种问题的人，他们是用人的智慧，用人的逻辑思考的来问这些问题。首先他们会问，如果上帝是大能的，他应该有能力阻止或提防邪恶的事情的发生。 OK， 那同时他们也会继续推论下去咯，如果神是良善的，他也应当提防邪恶的事情。但是邪恶的事情是存在的，就是说不好的事情都存在啊，杀人灭火啊，天灾人祸啊，强奸啊等等都存在。结论就是要不就是神不是大能的，要不这神是不良善。而这是时常不信神的人他们的一个推论，通常这样推论的人，有这样想法的人，都是在针对什么？都是在针对圣经里面的神而谈的，明白吗？因为圣经里面实际上谈到说，我们的神是什么？大能的，我们的神是慈爱的，我们神是无所不知的，是良善的。那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他不提防邪恶的事情发生？哎，那为什么如果他是大能的，为什么他不阻止等等。所以他们这种 argument， 这种推论叫做 logical problem of evil， 就是说逻辑的问题，思考的问题，就是邪恶的问题。 Alright， 通常问这种问题的时候呢，通常都是我们必须承认邪恶的问题的确是很真实的。 Alright， 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迟早。Right? 所以我们通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何是我？ Right? Why me？ 啊，为什么神你会允许这样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很快的我们就会问第一个问题，就是 why me？ Okay, why, why, why？ 所以因此呢，我们就要问哦。所以这因此呢，这个下面这个黑色的这个图片呢，基本上是在质疑上帝针对邪恶的事情的发生的一些种种的推论。所以我相信你的四周围都有这样的人， 在你旁边。好没？如果是有这样的人，你会怎么样的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问这个问题的人是要怀疑上帝，也同时也相信，也不相信有神的存在。而当然，当我们要看这个问题，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只要处理一个问题：邪的问题跟上帝，我们又怎么放在一起看？对吗？这是我们主要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很怕，我们基本上基督徒，我们很怕回答这个问题，同时我们会想很多方法，为了是保护我们的上帝。怎么讲保护我们的上帝呢？就是说让他们仍旧相信，虽然有这些事情发生，我们的神是他一定有原因，他还是好的。然后呢，邪恶的事情跟神没有关系。我们通常会有这样的这种推论，也就是说，这样既然上帝是良善的，但那邪恶的事情跟神没有关系咯。但这样的回答是不是最好的回答 ？Right？ 所以待会这就是今天待会我们会谈的。当然，我也会带出一些例子，就是说富兰姆，这个是富兰姆的系统神学，他富兰姆也带出一些普遍上人的一些回应，包括基督徒的一些回应，而他们这些回应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我们的上帝的名字，来保护上帝名字。所以待会我们会看他们是怎么样的尝试的来保护。只不过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的上帝真的需要我们来保护吗？明白吗？我们上帝的名字是你需要你去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吗？这是我们结论的时候我们会提到的。所以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会谈什么呢？我们会谈第一，如果这世界有神，就刚才我们谈了为什么有邪恶的问题的存在咯。好，这个是再见。第二，待会我们会谈的就是邪恶的问题的两个层面，经信息里面我已经带出来了。第二层面是什么层面？邪恶里面有两个层面，有两个，第一个层面是什么？自然界，它是包括，待会我们会谈。OK， 第二层面是什么？谁讲话？我厉害，讲话是用丹田，因为嘴巴不动的那种。好，好，这两个层面啊，我们会谈这两个层面。第三，我们会谈的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为什么先后如此重要？就是说自然上的苦难跟不道德所带来的苦难，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先后很重要。先后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去解决看待 ，OK？
道德在先，
什么？
道德在先
啊，道德在先，是是。好，然后为什么神会允许邪恶的事情的存在 ？OK？ 然后当然呢，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这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所带出来是，到底这个神？有些事情存在的时候，难道他没有反应吗 ？OK。第五呢，我们会往往想出，许多人会想出怎么样保护上帝的名字的一些原因，就是说这样的不好的事情的发生，有一些原因的是好的，他们为了是保护上帝而尝试的来回答 ，OK。所以有几个，但是更好的回应。是有七个更好的回应 ，OK， 这个是今天我们的结论 ，OK， 所以当我们在求神保守和怜悯，当我们在处理这些 problem of evil 邪恶的问题的时候，盼望我们能够时常想到第六个，有七个更好的回应 ，OK， 好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坚韧走下去 ，OK， 好，到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大纲 ，OK， 好，说这样我们来看哦。邪恶的两个层面，刚才我就第一个是自然界的邪恶 natural evil， 包括地震、水灾、瘟疫，受伤的是死亡的事情。Alright， 第二道德上 moral evil， alright， 道德上的邪恶包括指向堕落的天使和人类。这当我们说道德上面的邪恶，它不只是想说人犯错，也有堕落的天使。堕落天使是谁？撒旦，还有他的使者、魔鬼等等，他们都会做一些事情的。 他会促使一些人去犯罪的，故意犯罪的，做得出来的事情是伤害其他的人的，所以这些有个对象。那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哦，是当亚当夏娃不听上帝的话的时候开始的。所以今天我们刚才已经带出来，就是说是哪一个先开始？自然界的邪恶开始的，就是说天灾人祸等等先开始，还是道德的事情的邪恶的事情？在神创造宇宙以来，是哪一个先开始？刚才这位姐妹说的对，后来是人堕落开始，人不听上帝的话开始，天使不听上帝的话开始，然后接下来才会有这些自然界所带来的一些邪恶的事情的发生。那这个次序很重要，这个次序在告诉我们，你睁大眼睛看，今天你看报纸哦，每次我们看天灾人祸，联合国或者一些科学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啊，这里有地震啊，我们就想一些办法，怎么样去测量地震的开始，或测量海啸的来，什么时候会来，或者是这里有水灾，那为什么会有水灾？ Alright， 哦，可能会不会是因为因为我们很迟才发现水在不断的在什么水平不断的在升，在什么在
上涨
啊什么
上涨
哦，或者是为什么会有土崩？尤其是我们最近我开车去金马仑，我很怕水有土崩，一直吓人。为什么会有土崩？哦，我们要想办法去提防土崩。所以他们就怎么有用几个方法，我开车的时候我几个山坡他们盖着那个防布 canvas 盖住。所以如果人想的这些不好的事情的发生，土崩为什么会发生，是因为泥土以水冲，所以他用防布盖住，然后他们就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问题是不是土崩的问题，是不是因为泥土被以水冲？不是，因为那个地方人贪婪的缘故，把很多树给砍掉。所以你要问哦，树在哪里？其实是人的罪的开始，他们贪婪。树，你懂斜坡啊，山坡有很多树，你不要去砍它，因为它里面的树根可以提防，可以会抓，会使到那些泥土更巩固。而这是 engineering， 而是工程学。所以里面的泥土里面的根是它如果有很多树根的话，它泥土是不会松的，所以就算有雨水了它会保护。所以你看了山坡有很多树是好的， alright？ 啊，当然你如果你买房子，你不要看哇我家后花园很漂亮，有山坡可是没有树，很山坡很漂亮，小心哦，迟早会土崩哦， alright？ 真的要注意这些。所以因此呢 engineering 为什么他们会在设计一些架构的时候，是看那个树的树干，看树根而去想的。所以我给你一个例子，为什么我们要，所以问题今天的世界在处理邪恶的问题的时候，天灾人祸的问题，他们往往不会想到是不是人先出问题。所以联合国处理问题啊，永远都是处理问题的表面，但是却不处理实在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罪人的问题。所以联合国处理油的问题，一直会不断的在重复的，可能会减缓，可能会减低，但是那个问题会不断的在重复，在重复，在重复，因为人没有改变到。OK， 我给你这个例子哦。还有瘟疫，为什么会有瘟疫呢？哦，因为这里水不干净咯，然后人没有办法看医生咯，然后人生病哦，然后生病环境不好咯。哦，都是在怪环境。但是为什么会有瘟疫？战争咯，战争使到没有人办法进去咯，给他医疗看医生咯，都是战争，也是人的问题，明白吗？所以因此呢，很多时候我们看报纸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哦，当我们在帮助人家处理不 为什么有地震，为什么水灾，有瘟疫，或者一些死亡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一下，回到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信念哦，是不是跟人的罪有关系？你才能够好好处理那个人，那个事情的问题的根本。就算如果有一天，不幸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或家人身上，你要问，是神不公平吗？还是其实可能我们家人因为不信主的原因冒犯了上帝，做了一些事情导致有这样一个结果，你要想这个问题。 Alright? 所以不要马上去怪上帝，也不要马上去处理表面的问题，这是我们人的软弱。所以哪一个开始，哪一个为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次序。 OK? 所以圣经很直接告诉我们，先是撒旦诱惑亚当跟夏娃堕落的天使，然后人就堕落。 OK? 然后他们不听上帝话，所以因此用了圣经来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七节十九节一起读，一二三。是的，三章十七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优先次序。 OK, 邪恶的问题或者苦难的问题的优先次序是因为人不听上帝的话开始，因为你听从了妻子的话，那接下来就发生什么事，地就因你什么的缘故受咒诅，所以你必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面得到吃的。所以先有道德上面的堕落，邪恶的事情的发生，才会带来自然界所带来邪恶的事情的发生，这是它的次序，是永远变不了的。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哦。所以因此呢，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这里说，借着他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使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借着他以神和好，然后使万有包括什么自然界。 OK, 所以将来会有新天新地，一切都会取代今天这堕落的世界，堕落的自然的东西。然后接下来再谈到说，人跟天上，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天上的的使者，或者是地上的这些弟兄姐妹信徒们，都借着基督与神和好。 OK,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优先的次序。所以记住哦，我们先明白，先有道德上面的邪恶，才有自然界的邪恶的发生。 OK, 这个是一个伦理道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OK, 所以无论你面对什么，家里面对什么问题，孩子出了什么问题，你从这个道德上面先开始想起，他没有上帝，所以他问题才会讲多。他有上帝，不过他不信上帝，所以问题会讲多。当然有些人是有上帝，但是为什么会还是会有问题，待会我们处理。但是我们先处理的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不相信神的人，为什么他们生命上有这么多的问题。 OK, 通常都是因为他们不信神，所以才有问题，生命才他们人生才面对这些挑战跟苦难。好嘞，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杨正。
所有自然界的这个邪恶事都是道德。
什么事？再讲多久听不到。
所有自然界的这个邪恶的事，他在他以前都有道德上的邪恶，还是说要追溯到亚当那个地
方？我们最基本原则是追溯到亚当。但是今天自然界的东西当然有很多复杂的现象啦。那你说为什么会有些气候变化这么快，有些特别热，有些特别冷，特别多雨水，这也是人所造成的。人怎么样保护环境？我们应该是保护环境 的一份子，但是人没有保护环境哦。所以你看每次联合国吵架就吵这些，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氧什么什么啊，对，都是人的问题。所以基本上我会这样追溯，但是到头来你还是要最开始还是回到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可以吗？好，但是我们今天不的焦点不在于自然界的破坏或者自然界的苦难，我们今天的焦点是在道德上它所带来的邪恶的事情，我们该如何去回应。 OK， 道德上够我们处理了。好，我们接下来看为什么神会允许邪恶的事情的存在。 OK， 我们会怀疑上帝，他是真的吗？他如果是真的，他就是不理我咯，他不爱我咯。 Alright，所以今天的信息很重要， alright， 拣选很重要，圣灵真的工作，那接下来你怎么顺服耶稣基督？这个要不断提醒，当尤其是当我们在面对很艰难的日子的时候。但是我们会问的时候，我们如果怀疑上帝的时候，邪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真的要相信，相信什么呢？神是掌管万有的，真的，哪怕你那个时候这个时候你看不见。有一个事情我身为牧师我很难我能怕的，就是如果有一天，好多年前忘记哪一年了，有一个教会姐妹不哪个国家我记得，她查经，他们教会查经，然后很迟结束，她回家，她回家的时候后来被人家强奸。哇，如果你是这位姐妹你会怎么样？很真实的问题，我就求神怜悯啊，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个教会。我不懂怎么去回应，真的很难回应。他去哪里？他没有犯罪哦，他是去查经哦，但是却被强奸。神在哪里？那个时候你跟他说，姐妹你放心咯，你跟他父母亲讲咯，神掌管万有的。上帝是掌管万有的，真的你要相信。第二，你也要相信神的主权。哇，不，对你来说很容易讲啊，但是对于那个伤害的人，那个家人，你真的很难啊，很难去接受。难怪有些人因此离开教会，打死都不去教会，很难处理。如果我是那个牧者，我真的不懂怎么去回应，我真的不懂。虽然我这些只是我不能去到那个人面前怎么去安慰你啊。很多时候如果来到这种情况，我只能够继续祷告，不断祷告。因为我也会，他受伤害，信徒受伤害，这个家人受伤害，我也会受伤害。不是说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这个事情是我主内弟兄姐妹我。跟你们有关系的。所以保罗讲一句话，哥林多前书，眼睛不能够说我不需要耳朵，嘴巴不能够说我不需要眼睛，哪一个肢体受伤害，其他的肢体也受伤害。如果你真的明白什么是肢体的话，你一定会受伤害。你就算不是那个受害者，你就算你是那个查经的其中一个姐妹，你都会怀疑上帝，明白吗？所以如果在这种场合底下，我真的会很努力很努力为自己祷告。你接下来我要讲我该如何安慰，我不懂得怎么祷告，求圣灵教我怎么祷告。接下来礼拜天我要讲道，我要信息，信息怎么回应？你不谈吗？你不处理吗？你不处理，你放在一边，你讲的他怎么听得进？打死他都不听不进去，所以很难。但是我们仍旧要相信有神的主权，神是良善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真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上帝是良善的 ，God is good。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在这些事情上面，在好的事情上面，坏的事情上面 ，God is good。 He's loving. He's kind. Oh, 你真的相信。He's righteous. 他是公义的。他一定会处理这个事情。你真的相信。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我读了一份报纸，这个事情我就忘不了。有一个初级学院的一个女学生，她很早去晨跑、晨运去跑步，很早，可是被人家奸杀，奸杀 OK。报纸报了，很漂亮的一个少女，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抓不到强奸她的、杀她的。抓不到，我还记住，上帝是良善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如果是公义的话，为什么还抓不到？哦，我们会问这个问题。It's real， 很现实。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掌管万有？上帝有主权？上帝是良善，是公义，上帝是圣洁。我们怎么知道上帝他有感情的？每次我们问上帝你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好像把上帝好像是一个跟我们离得很远的一个神。A divine being who has no relationships, 跟人没有关系这样的。哇，跟我们脱离得好远的。来，我们是读生命记第34章第4节。一二三，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因为他的一切所行的全都公平。他是诚实无为的神，又公义又正直。他是磐石 ，is rock。磐石是不会动摇的哦，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 ，perfect， 完全哦。在一个事情上面，他的作为完全，哇哦，怎么看？他在所行的全都什么？公平，他诚实无为，他不会遮掩这一切罪的事情，他又公义又正直。虽然我如今我看不见，你相信吗？我相信吗？在那个时候，还有哈巴谷第一章第13节，来一二三。缄默是吗？那个叫缄默啊，缄默，缄默。所以我不读就是这样，我叫你们读。那是哈巴谷书说，你的眼目纯洁，上帝看的东西，上帝是纯洁的，他不看邪恶，不能做世间的而不利，你相信吗？啊。好，我就算我读了这两段经文，我跟那受伤的家人，我读了这两段经文，我们要相信上帝是磐石，他作为完全，他是诚实无为，他又公义又正直，他眼目纯洁，他不会不理的。你告诉他，但是他还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神依旧允许这样事情发生？一定会。在我以前的母会，我在做青少年的导师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人很聪明很乖，然后也很爱上帝，他成绩很优越，但是后来有一天他的父亲说，他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放了，他就去跳楼自杀。马上，他的父母亲到今天还不明白为什么女儿会做这个事情，我们也不明白。那天的追思礼拜，每个人都哭，家人哭，我们也哭，到今天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所以我们会想很多理由出来， 我们会说这个跟上帝存在不存在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想出这些事情的发生，或许很多人会为了保护神的缘故，为了证明神是好的缘故，他们会想出几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会有邪恶的事情的发生。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那其中一个就是我们都会相信，就算是很邪恶的事情的事件发生，但是它会带来好处。所以他们有一个神学家，他们有一个辩论，他们就说这个想法是 greater good defense， 一定有好处的。他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很不好，但是它一定有带来好处。第一个好处是什么好处呢？他们会说哦，它是一个管教人的一个方式，这个世界是需要变得更好的，所以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咯，因为人就这样才会学乖。Alright， 人才会有些事情以前很喜欢做，他们现在就注意就不会去做。Alright， 例如打个比方，有些人很喜欢去酒喝酒，酒吧，然后醉酒了，被人家强奸了。然后后来我这事情是管教这些人，让他们不要去喝酒，使世界变得更好，使这个人学到这个功课。哦，这是一个想法。有些人就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世界，就是有秩序，你要有秩序吗？这个你要有一个 orderly 的世界吗？哦，有一个有秩序的世界，它一定是有痛苦跟苦难。Take it， 这是跑不掉的，他们讲。自然界里面你要有秩序，先有些时候是好的，有些时候是不好的，有些时候是良善的，有些时候是邪恶的，有些时候是快乐的，有些时候是不快乐。Oh， this is normal， orderly world， 自然的事情。Oh， 我们要接受，只是很不幸落在你身上。好，你讲这句话，你虽然是很尝试，你在尝试努力的为辩护有一个良善的神的存在，但是你在告诉这个受伤害的人的时候，你认为他会有安慰吗？不会。他说哦，有些人就说他能够使我们在灵里面做一些审查，并且建立我们灵里面的生命，他们叫做 soulmate。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你看一下哦，人不道德是很不成熟的，人是需要经历这一切他才能够成长起来。有没有道理？有吗？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道理。这样的道理也是在为了辩护神是好，神是良善，神是存在的。但是这个还不是很好的道理，虽然它有可能。 Alright， 第四，他借着这些邪恶的事情，我们才明白什么叫做良善咯。借着这些危险的事情，我们才懂什么是叫做平安咯。借着这些不好的事情，我们才懂什么叫做怜悯。借着这些危机，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勇气。借着这些苦难，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朋友做出牺牲是很伟大的事情。所以有这个对比，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危机，我们就不懂什么是平安。如果我们没有这些苦难的来到，我们也不晓得，也不会珍惜旁边的人他们的爱等等。我们都会这样的一个对比。那我不能够说没有这样的原因的存在，我不能够说没有，但是这个还不是很好的解释为什么有些的问题的存在，还不是，明白吗？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来回应。 OK， 这是那些支持 a greater good defense 的人所带出来的理论。 OK， 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好，我们再看下去，他们还讲什么？ 刚才说，哦，这是考验神的仆人和信徒。哦，这个我们好像可以有一个共鸣了，因为跟圣经有关系。哦，真的，在基督徒的神学讨论里面，的确是有一组的人是相信，哦，因为这些邪恶事情是有必要的，他是在考验上帝的仆人，考验神的信徒。有圣经根据的。OK, 我们来看哦。好，雅各书第一章第三节，来一起读，一二三。哦，这个我们很熟悉咯，信心，你要有信心吗？要经过考验咯。没有错，这个没有错。Alright, 第二。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一二三。是的，很多事情其实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其实在所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是上帝要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效法基督咯。基督怎么看我们效法，怎么信靠寻求他的帮助，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这是真实的事情。 Alright,所以你告诉这些不信主的人，哦，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使我们在圣洁上有份。你告诉他们这些人呢，啊，但是他们不是基督徒哦，他们都不信神的。你跟他讲这句话，这句话没有意思的，明白吗？为什么我要圣洁？我干嘛要圣洁？我不好吗？我是个很糟糕的罪人吗？为什么要圣洁啊？他们会问你这个问题。所以这句话只能应用在什么？基督徒的家人。OK, 好，创世纪第五十章第二十节，一起读，一二三。是的，这个我们很熟悉咯，这是指谁？这个 耶稣 ,OK, 呀，耶稣 ,Alright, 被卖，然后但是他到头来他就说有神的美意在其中。诶，这个是他在回想的时候他才想到的哦。当他被他兄弟差点要被他兄弟杀死的时候，被卖的时候，然后被关在监牢的时候，他怎么想？有一段时间要去挣扎的。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会经过一段时间挣扎跌倒，挣扎怀疑上帝，挣扎然后又离开上帝。然后一直到有一天神怜悯，神保守，神真的是使他回转过来，让他知道原来有神美好的旨意在其中。需要一段时间。啊。But again, 你用这段经文，你跟这些不信主的人，怀疑神的人，你讲这句话也是没有意思。神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好，诗篇三十七十六节，一二三。是的，如果当然是当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义人哦，义人不是那些行好事哇做行善的人的意思啊，这里的义人呢是相信耶稣的，得蒙救赎的，赦免的。虽然我们可能在物质上面我们很少，可能会比富有钱啊那些不信主的人恶人少很多，但是他说这里说虽少，但是胜过许多恶人的财富。哦，你跟那个基督徒讲咯，尤其是当他最近有一个弟兄，家里唯一的弟兄的一个基督徒，父母亲分财产的时候，他哥哥不信主了，把他的财产给骗过去。哥哥不信主啊，这个弟弟信主的啊，弟弟很生气，刚信主不久。哦，你怎么安慰这样的人？需要不断安慰。一个义人虽拥有的虽少，胜过许多恶人的财富。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当然要不断的保守，不断的引导他，肯定他，告诉他神是多么的真实。因为他刚信主不久，或许他会想，如果我没有信主，可能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因为信主之后有很多东西我不可以报复， 你这叫我不要报复，叫我轻看轻财产，这世界会过去，所以我现在基督徒，我现在没有办法了，就只能够这样忍喽。哦，他可能会这样想。如果我没有信主，我不是信主的人，我一定去上法庭控告我哥哥。他可以这样讲。哦，你看这句话，甚至对一些基督徒来说，可能会有一定的挣扎。但是你跟那些不信主的人说，一人拥有虽少，胜过许多恶人的财富。你讲这句话跟那个不信主人讲了，他跟你讲你们阿Q 什么精神。还有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来，一二三。是的，的确，我们真的是基督徒，我们真的，上帝让我们经历一些患难，迟早不是要我们去安慰别人。我应该有跟你们讲过，我有一阵子我就问上帝，为什么我的视网膜这么，要六次手术还是不会好啊？六次手术才好，才稳定下来，为什么不要第一次，为什么不是第二次，为什么不是，为什么我视网膜脱落？这样多人，我家里面兄弟姐妹有几个视网膜脱落，他们是只局部一部分而已。那为什么是我全部？好找不了找我。哦，我就想问上帝。后来才能动完手术之后，前后六次手术间断，每次我会隔大概六个月，没有三个月，才去动另外一个手术。前后一年七个月，从2017年八月八号那天视网膜脱落，到2019年十一月，六次手术做完之后，我才完全稳定下来。到间中的两个月、三个月休息的时候。在我还没去动另一个下一个手术之前，你知道吗？在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场合，都有人来问我视网膜脱落的事情。在其他教会，所以在患难中，神安慰我们，为的是做什么？去安慰那种各样患难中的。所以我问了，我问上帝为什么要视网膜脱落？我原来后来有很多。视网膜脱落的人来找我。前几天有一个人还带错，视网膜脱落是怎么样？他应该中，不过还有他的是刚开始。但是你跟那个不信主人讲这句话啦，我们在患难中，神都安慰我们，他都没有神，所以他还会可能他会说。如果上帝不让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就不需要去怎么安慰了咯，我们就不需要安慰别人咯，他也不用来安慰我们嘛，上帝是自找的，他给你们自找的哦，上帝在自导自演，自导自演呀，全部都是上帝说了算哦。曾经有一个人，他破产之后，他就是这样的怀疑上帝，离开上帝，全部都是你们说了算。很现实的问题，不好的事情发生，你说上帝是良善的，上帝掌管；好的事情发生，你们也感谢上帝。哦，讲来讲去，上帝都是好的，是吧？听不进。For greater good， 为了是带来益处，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只有在那些相信主的人、有根基的人，他才听得进来。同意吗？所以我们该如何该怎么样，在邪恶事情发生的时候，同时要告诉这些不信神的人、怀疑神的人，该怎么样得到应对回应？我们来看哦，过十五分钟我们就结束了。这里有，哦哟 ，sorry， 还有几个经文呢？来，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四节，一二三。 是的，由于有苦难，被逼、被迫逼、被逼了，教会就教信徒就分散，福音传出去，这是另外一个。还有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三节，你们既然在基督受苦上有份，在他显现荣耀的时候，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那同时，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四节，王要对右边的说：“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好的国报。”那这句话有个背景，这句话神是对那些在今生为神走出、为神为人走出多一里路，服侍神。有人病痛的时候，他去看；有人在监牢里面，他去安慰。有些人饥饿，他就给他们食物吃；有些人渴了，他给这些人水喝。然后那耶稣说，如果你坐在这些人的身上，就是坐在基督的身上的意思。所以因此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在这世界上信徒很多时候会做很多事情是其他人不会做的，会吃亏的，好像他都在浪费时间的，不过这里是讲说，你要记住哦，将来上帝会怎么样，会奖赏。Alright, 是的，今天你好像在吃苦，你在吃亏，不，将来上帝会奖赏。这句经文就在这里。我在这里啊，刚才我在信息里面也谈到说，这位姐妹她得了大肠癌之后，她就问为什么会发生在她身上，是要在她身上彰显神的作为。那我读这些经文，我不是告诉你这些经文不管用，虽然这些经文用在不信人的身上很难，因为他不信主，他没有基督，他没有新的生命，但是这些经文可以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仍旧可以相信神真的会照这些经文去做。你要相信这个，只不过我们不是用这个来回应他们的问题，你明白吗？这是两码事。 OK, 所以我们该怎么回应，来我们来看哦，有七个更好的回应。首先，当我们说，如果我们真的是有些人，像刚才那些人说提倡说，哦，这是为了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因为这世界不好吗？所以有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会变得更好，使人更加的成熟。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圣经怎么说？来，人在犯罪以前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三十一节哦，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说，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什么？都很好。这是在有没有邪恶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所以这个经文在告诉我们，不一定是要经历这些事情，这世界才会变得更好。Right? 这世界真的会变得更好吗？你看到今天发生很多事情，每天报纸都出现很多事情，世界变得更好吗？不会，世界不会变得更好。你睁大眼睛看，这世界不会变得更好。Alright? 人从来不会去从这些事情学习敬畏上帝并且不犯罪的。人的问题是什么？犯罪。这是最大的问题，自然界所带来的问题。Alright? 道德上的问题带来自然界的问题。所以因此呢，不要相信哦，就是以为这世界会变得更好。不是的。好，将来的新天新地，这里说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来一二三。先前的事情会过去，将来有新天新地，神会更新这一切，上帝更新。所以这世界会变得更好吗？不会，除非上帝更新。所以我们要记住哦，神是不需要透过苦难或邪恶事情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虽然苦难里面他可以让我们学到一些功课，所以呢，你要告诉你要让他们这些信主不信主的人知道，我们需要上帝的更新，我们才能够有期待好的日子，明白吗？Alright, 这是第一个我们的回应哦，让他们知道有一个神可以更新的神。第二，难道一个邪恶的神就不能够拥有神的存在吗？可以吗？他们通常说有一个邪恶的世界，有邪恶的问题， 神就不存在。他们这是他们的想法。来，启示录第十五章第四节，来一二三。是的，当刚才我们说人家会怀疑，是因为当世界不好的时候，邪恶事情发生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很担心，哇，上帝好像人家就轻看他，羞辱上帝的名字，人就不来相信神。哦，有些时候当发生一些事情在这个某某人身上说，哇，这个人很快就会怀疑上帝。然后我们就问上帝，上帝，难道你不管吗？难道你不管这个人怎么看你吗？他怀疑你吗？他在辱骂你，他在羞辱你，难道你没有看到吗？我们会问这些问题。我们会怀疑说，将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审判这世界的时候，哇，很多人会问耶稣，你搞什么鬼啊你？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身上？你难道你跑去？我们会怀疑，我们会怕，我耶稣好像可能没有答案。不过这里启示录讲什么？主啊，谁敢不敬畏，不荣耀你的名字？这里讲什么？万国都要来做什么？在你面前下拜，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所以你不用替上帝担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上帝到那个时候，人没有话讲的。就算你怀疑上帝，你轻看上帝，你离开上帝，你不信上帝，在那个时候万国都要在他面前下拜。神那个时候只会彰显他的公义的作为，而他会得到他应得最大的荣耀，只是我们今天看不见。所以你不用替上帝担心，邪恶的问题不用为了避免人家怀疑上帝而不谈上帝，明白吗？不需要。好，我们来看什么叫做更大的益处。刚才我们所谈到的益处是基本上是好像从人的需要而看，对吗？哦，为什么会有邪恶事情？哦，让他知道什么叫良善哦。为什么会有危机？让他知道什么叫平安哦。为什么会有这些淫乱的事情？哦，让他学习什么叫圣洁。都是人，我们的焦点就是放在那个人的身上。更大的益处 ，a greater good defense， 其实他们最犯的一个最大毛病是从一直看人，人，人。但是其实最终的目的不是人。A greater good defense 应该是谈神如何在这样的事情上得到更大的荣耀。这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注意的。所以要理第一点是什么？人存活的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不只是在顺境的时候，平安的日子，健康的日子，发财的日子。在一切不顺利的事情，不好的事情，贫穷的日子，不健康的日子，你都要荣耀上帝，让上帝得到更大的荣耀。你抓住这个。所以 a greater good defense， 他们漏掉的是他们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你要记住哦，记住哦，将来神在审判邪恶的人的面前，他会所得到的荣耀，你不用替上帝担心。记住，今天你可能看不见这个事情，今天你所看到发生的一些事情好像上帝得不到荣耀，但是记住，这样的事情上帝也会得到荣耀。只要他能够得到荣耀，这样的事情必然会给信徒或者这个人带来什么益处，一定有益处的，只是我们目前还看不到。先寻求上帝得荣耀。 OK， 什么叫做上帝得荣耀？上帝得荣耀就是说，你让人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在整个过程里面，你看见上帝是存在的，上帝是真实的，上帝是良善的，上帝是有智慧的，上帝真的是会安慰人的，哦，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是真的是与你亲密的那个，哦，让人看见上帝的存在，这是上帝的荣耀的一个总和，明白吗？所以因此如果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去安慰那些受伤的人，发生不幸的事情，我只能一直不断祷告，自己读经， 自己哭泣，然后求神安慰。因为神会安慰，真的会安慰的。你不懂讲话的时候，你就不要讲。你去到那个人的家，你不要讲哦，你什么都不懂，你就不要讲，你陪他就好。有些时候他们不需要你讲，他们只需要你陪他，跟他一起哭泣，跟他一起读经，跟他一起祷告。祷告不是说，不是那种上帝怎么样怎么样？不，有些时候可能哭泣也包括你对上帝来到上帝面前的一些你的问题，就好像一个在慈爱的父的面前，你问一些问题，跟他很自然的流露出来。哦，他不懂得怎么祷告，你就求圣灵教你们怎么去祷告。他需要的是这些，让上帝的荣耀彰显在其中。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回应。第四个回应，何谓邪恶跟良善？很多人谈看邪恶，就是不来上信上帝。但是这是个矛盾的事情。当一个人不信神，有一个绝对标准的神来衡量良善的时候呢，其实是没有办法谈有建设性的来谈什么是邪恶，什么是良善。这个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说哦，为什么这么邪恶的事情？叫你问他什么叫邪恶，你的标准是谁说的，是从哪里来的。要他如果没有一个上帝的标准，他是没有办法讲一个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的，明白吗？所以你要让他知道，如果他真的要谈标准、谈道德、谈绝对的真理，他必须先回到神的面前。没有回到上帝面前，没有办法谈的，都是很个人的，都是很主观的，明白吗？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OK， 所以你不要去到个人的家，受伤的人的家，你不打开圣经，你就要谈，哎，你有什么感受？我有什么感受？你在谈感受，你要谈你自己本身的价值观。这个对他帮助不大，明白吗？你要谈标准在哪？上帝的标准，你要相信有一个上帝，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绝对的良善，绝对的圣洁，绝对的公义的行为，他一定会讲哦，你让他回到上帝面前。如果他不相信有一个绝对的神，他没有办法谈，他没有办法要求绝对的一个回应，明白吗？他报复报复报复，人只会去要求报复。OK， 若没有神，这世界是没有邪恶跟良善，就没办法谈邪恶的问题，明白吗？到这里，好，第五，我们应当如何衡量神的作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一时之间很难去接受，就好像今天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那位姐妹会跳楼自杀？没有理由，但是。我学到一个功课，从人类历史来看上帝的作为，神的作为从开始到今天到将来不是很一致性的。而在这个漫长的救赎的历史结束之后，我们才能够看见神的良善。如今或许我们看不见。什么叫救赎历史呢？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咯，神如何为他们预备什么皮给他们穿，这是什么救赎？直到启示录，新天新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直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良善。如今我们可能只看到局部的 ，we only see them in parts the kindness of God。所以不要这样快下一个结论。如果没有答案，你就等，不断的等。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七节，来，一二三。是的，目前我们看来是很辛苦，很难，真的很难。但是这是，如果跟永恒比较起来，是很短暂的。反而跟永恒比较起来。所以有一次我问陈青团契，我说，在怎么样的年龄，你们会觉得是适合离开世界的？在什么，怎么样的年龄啊？离开世界。啊？没有没有。就是说你选择啊，你自己个人选择。 因为有些人是夭折死的，有些是在呀母腹里面就死掉或者是夭折的，有些小学就死掉了，有些中学，有些大学，有些高中，有些70岁80岁，有些100多岁的，你选哪一个？你选哪一个？那如果可以给你选呢？我本身有一个想法，不要太早了，30多岁，我如今30多岁这么年轻就要离开，我还没有享受这世界，我也不要太老，因为老得很麻烦。70岁80岁可以死，但是不要活得好像很辛苦就死去，是不是？要给我睡在死觉，在睡觉时候死去最好。我活到70岁80岁了，90岁好不好？我给你90岁，然后睡死的好不好？诶，不错，我家里好像有这样的遗传哦，长寿的，然后睡在睡眠中死去的，长寿的，好像有。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事，你说哦，我要像诗篇90篇，我要七八十岁，那是最好的，七八十岁够了，不要太长，可能你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给你到120岁，摩西，好不好？哇，摩西120岁，很多人会来看你，一定很多人来看你。新加坡稀什么稀少的品种来看，好像看熊猫一样，好不好？但是无论你活到几岁，夭折的、小学的、中学的、30多岁、50多岁、70岁到120岁，在永恒里面不算什么，记住。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必须离开世界，记住哦，我们的年日跟永恒不成比例，我们的患难也跟荣耀不成比例。 OK， 感谢上帝。好，第六，从邪恶的问题里面我们要相信哦，不要害怕邪恶事情，好像没有办法证明神是对的，神是好的。往往很多在邪恶的事情上面，神会出乎意料的有他的行做事的方法，他会彰显出他的良善，你相信吗？打个比方哦，我相信啊，但是不是我个人的经历哦。来，我们来读以色列哦，他们上帝如何使他们离开邪恶的埃及，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哦，但是神带领他们过红海，很惊讶的事情，对吗？邪恶的埃及，邪恶的400年，但是神很惊讶，让他们很惊讶的带领他们出去。还有他们如何在旷野无助的时候领受上帝良善的供应，他们会感到惊讶。如果留在埃及没有办法看到上帝的供应，所以你不用怕，你要告诉这些人，上帝在许多邪恶事情上，他有很多让人惊讶的事，你要等。还有最叫人惊讶的一件事是什么？十字架。十字架是个很邪恶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在十字架上面却彰显出上帝的良善，上帝的救赎。人不是不可能得救的，强盗不可能得救的，在十字架上面，可是上帝的灵感动他。邪恶的事让人感到惊讶，为什么？彰显出神的作为。所以我们要相信，为何我们不能够相信今天上帝在邪恶的事情上他还有他良善的行为？所以我们要等，明白吗？求主家庭给我们信心等候。 OK，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第七节啊，sorry，第七个，我们要相信神一定会得荣耀。所以我们为何我们却不用愿意以信心来看这邪恶的问题呢？好，我们的人是无法完全明白目前所面对的邪恶的事情跟良善，上帝的良善的一些对比，真的没有办法。有些人哦，真的受苦，一生受苦，没有好像得到上帝的回报，好像没有。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一生没有得到上帝回报，你想一下，有没有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啊？回报就是说神使他们舒缓过好的日子， 圣经有没有人一生都在受苦？约翰，约翰，约翰，耶稣啊，被砍头，被砍头。不过约翰他在，约翰至少他在跟门徒在的时候，神还使用他，他还看过，他还看过上帝如何使用他。哎，你说什么？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啊？等一下，我在想耶稣，耶稣算不算？耶稣没有经历过上帝的良善吗？从耶稣的生平里面，你看不到他上帝的良善吗？有，很多。虽然他后来上十字架，哎，还是有看到上帝的良善。还有一个人，是一生没有经历过上帝的良善，好像没有，一直到他死为止，而一直在苦难里面的，有一个人，我也忽略了这个人。OK 啦，时间关系，我告诉你，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五节，一二三。好，拉撒路是谁？他是不是前面年轻的时候他是财主，后来投资错误变成乞丐，还是他做乞丐后来他有变成财主？他一生都是受苦的，到他死为止，他还有什么？还有很多身上有很多病，对吗？人都不理睬他。在财主家门口，财主都不管他，只有狗来陪他。从这个乞丐身上，你怎么看到上帝的良善？好像看不到，同意吗？但是在这里接受什么？同样，拉撒路受过苦，现在他在这里的安慰。说有些邪恶的事情，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苦难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见，好像没有办法看见上帝的作为跟他的心。但是我们要等，有一个这样的拉撒路，他能够得安慰，将来也一定能够得安慰。所以邪恶的事情，你不要尝试说每次用有找答案给所有问这个问题怀疑上帝的人，你不用，你抓住这七点，有些时候没有答案就没有答案，明白吗？所以有些事情是今生是带有奥秘的，只有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答案。同时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这里说什么？来，一二三。是的，我们这一生是凭着信心。We believe by sight. Alright? Sorry, we believe by faith. Alright? By faith. 不是凭着眼见。所以今天我们是谈了这些，最后有一个结论，很重要的结论。如果有人问你，有邪恶的事情，怎么可能有良善的上帝？上帝是不存在的。你要记住哦，你怎么回应呢？第一，虽然我们纵然我们要面对邪恶的事，但是证明圣经里面的神的是否存在，或者是上帝是否是良善的责任，并不是落在我们的身上，而是落在这些人的身上，不信神的人身上，怀疑神的人身上。因为从圣经里面，从现实的生活里面给我们看见，上帝在这些事情里面是存在，是有良善的，是有彰显他的荣耀的，明白吗？所以最后那个第六点回应的七个回应的问题，你们要抓住 ，alright？ 所以我们不需要上帝是否，不需要跟他们证明上帝是否有一个良善的上帝的存在，不需要证明。而他们是要，反而是他们来证明的是，这位良善的神是不存在的，叫他们去证明。我觉得他们是做不出，我们将可以相信他们证明不出来，明白吗？所以不要怕邪恶的问题，人家来挑战你的信仰的时候，你不要怕这些。 好，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谈到这里。有什么要问吗？明白我在讲什么？待会我会把这个 PPT 放在我们是主的羊。OK? 呀，亮正。你很好像很多苦难是吗？
就是后面的这七点和就是有一个普遍说法，七点前面的几点和那个普遍的说法其实有一些地方是比较类似的。
是。
那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区别是他们前面的是他们的焦点是放在人的身上。The greater good 是为了人的益处。明白吗？为了人好处。但是这里呢所要谈的是 The greater good,你是要放在荣耀神，神的荣耀这个焦点上面。Alright? 如果你看到上帝，相信有上帝的荣耀的存在，你不用担心人不会从中得到益处。所以不要处理帮助那个人处理邪恶的问题的时候 ,suffering 的问题的苦难的问题的时候，停留在人的需要人的得到人的帮助等等之类，不要把只停留在人的身上。而是要回到把它带到神的面前，上帝的荣耀，神的作为，神的智慧，神的永恒等等。啊，这是他要带出来的。而他在证实神是存在的，他是在讲这个。明白这讲话吗？
我可能还得再
效法一下。呀呀，我可能你回去再看 PowerPoint, 你看了然后有什么你再问我。
对，可以。
呀。是是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目的是荣耀上帝。
Yeah,
不要怀疑上帝。对对，相信他是良善的，他是真实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不会犯错的，你明白吗？神是不会犯错的，所以我们时常要做一件事情，回顾我们的过去。虽然我们过去不信主，来，可是我们怎么信主？从信主到今天，上帝怎么看顾？呀，神很真实。然后，如果有一天遇到难过的地方啊，你看圣经怎么看？上帝怎么看那些人？他的救赎，上帝的救恩，他上帝怎么保守他们？看，因为他们的生命比我们更长，历史更多啊，看那边。所以你看耶稣，看彼得，那再看周围有很多信徒都是这样。这样你不会觉得很孤单，你会觉得哇，我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记住哦，遇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哦，我们永远都有一个错觉，错误的想法就是我是世界上最可怜的。我们会，对，很自然的。但是问题是，我们不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我们也不是世界上唯一可怜的人。你打开眼睛，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比你更惨的。Right? OK, 好，还有什么？最后一个问题永远结束。那邪恶的问题 problem evil 是很不容易处理的一个回应，不容易处理，尤其是当我们要去经历的时候。好，我求神怜悯。好，我们请一个人做结束祷告。